知道，因为这个周末我们有这个VBS， 就是暑期设计学校给小孩子们的，所以借这个VBS， 他们有这个有机会在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认识耶稣啊。我们为这个我们教会的活动感谢神啊。那小孩子来了这边教会呢，这个 VBS 很高兴。那我们最近教会呢，好像也是这个喜事连连啊，有几家人啊有新添了宝宝，那呢另外有几家呢家里有儿女婚事。但是上个主日啊，我听说呢就有两个与我们教会有关的家庭里有子女啊举行婚礼啊，难怪啊上个礼拜天啊来的参加这个人数比较少一些。那今天呢我也要报告在我们家里的一件喜事啊，就是呢我那30多岁的大儿子啊，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啊过了10几年的单身生活啊，那今年呢他总要结婚了啊。好，谢谢大家。那对象呢是一位在那个香港成长的主内姐妹。那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啊，师母跟我啊就要跟我们当中啊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来学习啊，学习呢香港人的生活习惯啊规矩。那好知道呢以后呢如何跟这位媳妇来相处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啊，你不要当真。不过说正经的啊，在人有喜事的时候我们会为他们高兴，但人生并非总是如意，所以说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人常常会陷入在困境之中。我就想到我们回到贝城来侍奉很快就要有3年了。那在这将近3年的时间当中呢，看见呢上帝呢多加恩典给我们教会，看到弟兄姐妹们都同心侍奉，教会人数呢虽然没有显著的增长，但却看到很多的信徒的生命有成长，我们就为此感谢神啊，是神使我们在这里侍奉的日子呢常有喜乐。但是在过去的3年之中呢，有的我们也看到不少弟兄姐妹所经历的各种困难，有的人有工作的问题，有的人有身份的问题，有的人家中有人生病，但最常见的也是最令我们难过的，还是在许多家庭中夫妻之间发生了问题。那按照圣经的教导，夫妻关系应该是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最亲密的关系，若是夫妻恩爱那是极大的福气。因此呢，当我们每一次听到或看到有夫妻不和的时候，我们心里真是难过。若是我们在旁边人看了都难过，相信那些身处于困难中的这些夫妻，他们一定是更难过。他们人生好像一直在受煎熬，好像永远没有出路一般。那对于信徒而言，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若是我们正在经历以上我刚刚提到的一些试炼的其中的一项，或是没有工作，或是没有身份，或是得了疾病，或有婚姻的困难，或有其他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疑，上帝若是爱我们，为什么他会让这些不幸的事情临到我们呢？甚至当我们在为这些事祷告的时候，他也没有听到，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没有看到这苦难的程度有减轻。是不是上帝是要因我们过去犯的一些过错来惩罚我们呢？或者是不是我们祷告时信心不够，所以上帝不听我们祷告呢？当我们如此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因得不到神的眷顾而失望。那对自己失望，或者是呢进一步的对神失望，认为呢他不爱我。弟兄姐妹们，你现在或者过去 有没有这样失望的经历呢？若是你不想失望，那你又在这个困境中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才能不失望呢？我们说是的，苦难的原因可能是因着我们犯罪，祷告没有得应允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但这还不是完全的原因，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定律。因为像是圣经中约伯记的主角约伯，他并没有犯什么严重的罪，他还多次的切切的向神祷告，想与神交通，但他受的苦却是远远超过一般人的经历。这就表示苦难还可能有别的原因。在约翰福音前面第九章我们以前看过，讲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犹太人及耶稣的门徒都确定那人瞎眼一定是有人犯了罪才有这样的瞎眼的结果。但耶稣说呢，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苦难的原因可能是要显出神的作为，这是一般世人没有想到的观念。那此外呢，圣经中也让我们看到，祷告没有立刻得到应允呢，也不是也不一定是因为信心不够而得不到神的垂听。其实神都听了，只是神有他的时间，他会在他最好的时机，在向他祈求的人身上成就他的旨意。那今天经文中呢，叙述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这里讲到一个家庭遭到很大的难处，他们向耶稣求助，耶稣却没有马上回应，要等到最好的时机来到才去帮助这一家人。那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讲到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生了病。拉撒路在犹太人中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是从希伯来文中这个以利亚撒这个名字翻译为来，原来的意思是神帮助的意思。那旧约人物中呢，提到好几位以利亚撒，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位是摩西哥哥亚伦的第三个儿子，后来继承亚伦做大祭司，他的名字就叫做以利亚撒，也就是希腊文中的拉撒路。那时呢，拉撒路呢与他的姐姐玛利亚跟马大住在一个叫做伯大尼的村庄。你们当中若是记忆好的人，就记得去年底张开地牧师来到这里讲到的时候，他的主题就是围绕着这个家庭，在伯大尼的家庭，环绕着这个姐弟三人的家来讲。那时呢，张开地牧师解释伯大尼的意思呢是无花果之家。中文圣经中的地名若是从伯这个字开始常常有家的意思，像是我们都听过比较有名的耶稣出生的地方是什么，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呢，原来意思就是粮食之家。那另外一个名字呢是伯特利，伯特利的原意呢是神之家等等等等，还有其他例子。那表示呢，取这些地名的人呢，他们愿意纪念神的恩典及供应。那我们在下个主日的经文呢，会提到伯大尼这个村庄距离耶路撒冷很近，还不到两英里路。那伯大尼与耶路撒冷这么近的一个地理位置，也会影响到这个故事以后情节的发展。那这些影响呢，等一下会说。那现在呢，请大家先看在第二节中作者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介绍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写成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主后的第九十年，那比其他的福音书完成的时间都晚了几十年。所以呢，在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读者呢都已经从 其他福音书中听过玛利亚的故事。而圣经新约圣经的中间的人物当中呢，有好几位玛利亚，所以呢作者要在这里呢要特别指出来这位玛利亚是呢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擦脚的玛利亚。那以后在约翰福音的下面一章，我们会看到关于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记载。那我们看到作者呢在这两节中呢详细的叙述了人名及地名，他的目的就是像我以前所说的一样，是为了表示这是真正发生过的事件不是传言，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想象。那下面第三节开始讲到呢耶稣与这位三个姐弟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这里的第三节及第五节两次提到爱，提到爱这个动词，那显示呢耶稣呢很爱这三个姐弟。所以呢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的姐姐们呢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耶稣能行神迹，所以呢我们应该派人去到耶稣那儿请他帮帮忙。那你们看在这个第三节，这个被打发的人去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呢，他讲话还蛮含蓄的，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没有直接要求耶稣去治病这是呢犹太人当时他们说话的礼貌。但他虽然没有说，但耶稣人当然知道这两姐妹呢老远派人来，他们呢一定不是只要通知耶稣通知耶稣说拉撒路病了而已，他们来希望耶稣去到伯大尼去医治拉撒路的病。而且呢这个病呢一定不是一般的伤风感冒，而是很严重的病。因此呢耶稣才会在第四节说呢这病不至于死。耶稣会把病及死连在一起，表示呢病情非常严重，而且耶稣早就知道这病的结果是什么，是拉撒路的复活以后我们会看到是为拉撒路复活，是为神的荣耀，也是使耶稣自己得到荣耀。耶稣在这里说得荣耀，并不是说这病本身可以使神得荣耀，而是说呢经过后来拉撒路的死而复活，会让神因此得荣耀。刚才我说过了，苦难的原因不一定是因为罪，也有可能是要在受苦难的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像是李珍梅姐妹当她一年多前她发现她年轻的女儿 Jennifer 生了癌症的时候，她是多么的心痛，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她继续保持信心，也继续以爱心来照顾 Jennifer 跟 Jennifer 的女儿到了今天 Jennifer 痊愈了她与李姐妹母女之间的关系呢也更加的亲密。另外我也想到过去在我们中间呢待过一段时间的毛德明跟崔云夫妇，我想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他同时在一年多前他们是在 Houston， 他们发现呢崔云得了癌症也是经过手术及一段时间的化疗，崔云也得到了医治，而且在这过程中他们夫妇的信心就大大的增长，他们一家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也就更深了。那此外我们下周有三位弟兄姐妹要受洗他们呢三位呢都在过去的一周中呢分别在不同的团契做得救的见证，他们当中就有两位也曾呢经历了不少的难处，而呢就是因为这些难处他们才有机会认识神。那以上这些例子呢都说明上帝可以用人的苦难来彰显他的荣耀及信实，虽然我们人没有一个人想遭遇苦难，但我们也知道苦难是免不了的，人生必须经过的生老病死 多半离不开苦难。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确实能对苦难 有一个正面的了解，知道神常借苦难来祝福我们。而信徒呢，在经历苦难以后，就会因这些经历而信心增加。所以到现在我们可以了解，苦难呢，有时呢是为神，是为使神得到荣耀。可是为什么神有时要拖延，不让他所爱的人 早点脱离苦难呢？就像在这里第六节，耶稣呢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时候，他为何不马上赶去伯大尼去看他，把他的病治好，好显出神的荣耀呢？为何在他听到拉撒路病了以后，他仍要在原来所居之地住了两天呢？难道耶稣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抽不出时间给拉撒路和他的两个姐姐吗？有时候我想想，若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就在第六节这里停住，就在这边停住，我们知道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若是只在这里停住的话，我们就无法知道耶稣延迟不去伯大尼的原因。那对于今天正身处于苦难试炼当中的信徒而言，神若是对你祷告的回答你看不到啊，神的应允，就好像约翰福音的经文在第六节这里停住了一样，我们只知道神延迟，就像在这里我们只知道耶稣延迟了两天，没有去帮助他所爱的人，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们当中很多人，我想包括我自己，都曾经有病了很久医治不得痊愈的经验。那在这个等待的期间啊，日子真是难熬，有时候会怀疑这病可能永远不会好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种可能的想法是对上帝失望，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是我们对上帝继续保持信心。我们会想，我虽然不知道上帝为何不现在就医治我，但我仍相信上帝有他美好的时间及安排，是我现在不能知道的。有了这样的心态，我们就有力量继续忍耐这当前的困难，知道等待虽然不容易，但呢，终能成就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知道这个经历呢，终是会对我们有利。当我们有这样的心忍耐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终究不会停留在这个苦难当中，神终究会伸出他恩慈的手，救我们脱离这个苦难。就像约翰福音终究不会在十一章的第六节这里停住一样，这个故事会继续的发展下去。而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后来知道耶稣不马上去伯大尼的原因，但这是后话。那呢，我们现在呢要先看当耶稣这个耶稣听到这话以后他门徒的反应。那我们要知道门徒的反应的背景呢，我们先要复习一下上个礼拜这个约翰福音前一章的圣经。那上个主日讲到的题目是认识基督。那我那时呢根据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经文，从几方面来比较犹太人心目中的基督，犹太人心目中的基督与真正的基督其中不同的地方。那我们看到有四点。看到呢，虽然犹太人在前面呢第一点由来方面呢，犹太人正确的认识呢基督应该是从上帝所差来，但是其他三点他们都有错误。他们错误的以为基督来是要拯救他们，拯救他们那个民族脱离罗马人的统治。然而真正的基督来不是来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乃是要拯救世人脱离罪的辖制， 以及犯罪的所带来的审判。那此外呢，犹太人所认识的基督是一个人啊，不是神，不可能与神同等。但真正基督呢，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也与父神同一，与父神同等。那时耶稣在讲这些话以后呢，那时犹太人呢不能接受啊他呢所说的关于基督的正确的教导，他们反而要用石头打他。那么耶稣跟他的门徒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到乡下这个约旦河外的一个乡下的地方。在那里呢，他就得到当地人的尊重，在那里他也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好，所以这是当时的背景。他们现在在一个离耶路撒冷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在一个乡下地方，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好，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在等待了两天之后呢，耶稣知道时间到了，他就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地去吧。那是门徒的反应是啊，在那里人家要用石头打你，你还要往那里去吗？犹太地啊，就是耶路撒冷城所在地方。那正在生病的拉撒路啊所住的伯大尼也是在犹太地。在那里呢，有很多的犹太宗教领袖们对于耶稣都充满了敌意。因此呢，在这时候回到犹太地啊，当然是有相当的危险。这样说来，门徒不愿意回去是一般人正常的反应。对，是正常的反应，但这不是他们应该有的反应。那门徒呢，之所以有如此反应，是因为他们那时呢还不明白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他们不明白耶稣就是去了犹太地，就是去死了，被人打死，他死了也能荣耀神。那门徒不能明白耶稣在第九节做了一个回答。他的回答呢，一方面是安慰，另外一方面是提醒。他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是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回答的表面上的意思来了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时间不像现在我们有什么 atomic clock 有原子钟，时间非常的精确，一分一秒甚至十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这么精确。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不是那么准确。那一般呢的罗马人呢跟这个犹太人呢都把一天分成两个部分，白天跟晚上，从我们现在的六点钟到六点钟各十二小时。那在白天走路的时候呢，有阳光照耀就没有问题，那晚上呢没有日光走路就不容易所以这是耶稣回答的表面意思。但是呢，耶稣说这话也是用也有其中的象征的意思，他是用白天来象征人还活在世上的时候。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他要趁他还在世的日子全心全力的侍奉神，因为到了黑夜就是人今生到了尽头的时候，那时当然就不能做工了。而且耶稣在这里讲，既然是父神安排他在世上的时间表，只要是时间未到就是说他上十字架的时间未到，那这里呢世上的光就像一个父神的保护一样，就象征呢耶稣会得到父神的保护，他就不需要担心生命会有危险。这是耶稣在他的回答之中他安慰的那一面。那耶稣在第十节所说的第二句话乃是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因为他最后说人跌倒是因为他没有光。那耶稣曾经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说呢，人若不跟从耶稣就像在黑暗里走一样。那耶稣在第十节 这里的话呢也是有类似的意思。他这次呢这是他的回答中的一个提醒门徒的那一面。他要提醒门徒，人若不认识耶稣是基督，是世界的光，他们的生命就仍在黑暗里。若他们为了避免生命危险，不去为主做工，那么他们的生命也就没有什么价值。耶稣的话对于今天各位在座的基督徒仍然适用。为神做工当然要花时间，要花力气，有时候呢还吃力不讨好，会遭人讨厌，遭人嫌弃。那有时候我们就想想，倒不如什么都不做比较安全省事，自己呢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不是很好吗？但是耶稣鼓励我们为他做工呢，虽然不容易，却会得到他的保护跟眷顾。反之，若是我们怕麻烦，什么代价都不愿意付出，这就显出我们对于基督的认识还有偏差。我们就是不真认识这个光，那么我们就像在黑暗里走路一样。那如此呢，我们一切为着自己所做的，在耶稣基督的眼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等一下我们要守主餐，来纪念主耶稣当年为我们舍命。主耶稣为你为我连命都舍了，那你为主耶稣舍了什么呢？主耶稣在这里呼召我们跟随他，趁着白日做主的工。难道我们要蒙住眼睛，蒙住我们的耳朵啊，不听他的呼召吗？那在耶稣说了这话以后，他就继续对门徒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在这里他是用一个很平淡的用词来叙述一件很严重的事，他用睡了来叙述拉撒路已经死了。那门徒起先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们还以为拉撒路真的睡了。那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病的时候啊，常常晚上会睡不好，但是呢到了病好了一点的时候呢，就可以好好的睡一下。所以呢能够睡呢，就是表示身体已经在复原的过程当中。所以当时呢门徒以为啊，拉撒路呢是真的睡了，就是他真的好的意思。其实门徒这样回答表示他们实在不想回到犹太地啊，去冒生命的危险。都是拉撒路睡了好了，何必去伯大尼冒险呢？他们只想去劝耶稣也不要去。现在耶稣既然说拉撒路睡了，他们就不愿意去多想这个睡了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就一厢情愿的以为拉撒路是真的睡了。虽然门徒听不懂，耶稣就在这时候呢就明说拉撒路死了。那有圣经学者呢认为呢，可能呢拉撒路在那个时候才刚死，那是耶稣有神性，他所以呢他知道拉撒路是什么时候死的。若是拉撒路当时真是那时候刚死，那后来耶稣到达伯大尼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我们就可以推断啊，耶稣及门徒那时候呢从他们住的地方到伯大尼那里呢大约要四天的路程，所以有四天的路程，所以他们住的地方呢可能距离耶路撒冷还蛮远的，也蛮安全的，难怪门徒不肯离开那里。那在第十五节我们看到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很欢喜，他很欢喜拉撒路死的时候呢他没有在那里啊，这是因为呢耶稣若是在那里，他就可能在拉撒路还没有死的时候，还没有死的以前呢就医治了他。那这样的医治当然显出他有医治的大能，但对于耶稣而言这算不得一回事。那若是拉撒路死了，而且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就有机会行出更了不起的神迹，那对门徒的信心就会更有帮助。 所以耶稣为此欢喜。在那时既然老师说耶稣这个老师说要回到犹太地，门徒呢就是再不情愿也呢不勉强的跟着他回去。那在第十六节作者呢记载了一位门徒多马所说的话多马英文是 Thomas， 多马是耶稣十二门徒中间的一位。那在其他三本福音书中呢完全没有提到多马的言行，然而在约翰福音中提到多马的关于多马的叙述比较多，他呢被叙述成为一个信心不太大的人。那这里呢这个作者呢记载多马对于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句话中间他可能是指拉撒路因为拉撒路刚死，也可能是指耶稣，因为呢耶稣回到犹太地呢他可能会被人打死。无论他是指的谁，多马知道若是回到犹太地，他们不但是耶稣，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有危险。那我们根据刚才说的约翰福音其他地方对于多马的描述，当他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他可能不是在做一个有信心的宣告，他不是说我们也去与他同死吧他不是这样的语气，而他可能只是发出一个半带讽刺的无奈之言，好吧，我们也去与他同死吧。这是我们从其他圣经其他地方可以推测当多马说这话时候他的心态。虽然他说这话并不表示他的信心很大，但是作者还是把这句话记载了下来，可能是因为作者认为多马那时在无意中说出了耶稣门徒应有的心智。耶稣在马可福音中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的，我们侍奉主耶稣是要舍己，是要付上代价的。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我们都不愿意舍己，我们尝试若能不付出代价就不付。但是如同刚才我们第九节中看到我们看到耶稣是基督这世界的光，若是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世界的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能为这位荣耀的主做工是多么荣耀的事，而且呢也可以使神得到荣耀。若是我们这样想，我们就有为他做工的动力了。各位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都是每天的为工作为家庭奔忙能在礼拜天来到教会来崇拜都很不容易，你们很不容易把时间能够安排出来。但是我们也对于神有信心，我们自己虽然忙，但我们相信呢我们的神是位丰盛的神，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只要我们有愿意认识他，有愿意为他做工的心，他呢就会让我们有时间有精力来侍奉他。虽然我们忙，但是只要我们有心，神就会开路。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忙不忙，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心。那你有这个心吗？那从今天经文中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呢，即使是耶稣所爱的人也会遇到苦难。拉撒路生了重病，身体难过，他的两个姐姐马大及玛利亚也因弟弟的病忧心难过。这三位姐弟都是耶稣所爱的人，但是呢困难痛苦仍旧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不但如此，当那两姐妹向耶稣求救的时候，耶稣却耽搁了两天，没有立刻去医治拉撒路的病。同样的，在今天神也会让一些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在我们向神求助有时呢帮助却好像迟迟的不来，我们的祷告 好像上帝没有听。其实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有他最美好的计划在我们身上，他不是迟延，他是有他更奇妙的计划和时间，而且他要借着我们的苦难，在适当的时候显出他的大能，让他得到荣耀，而我们在这过程中呢，也得到恩典。马上我们要用主餐来纪念主，在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神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大。像这些经文所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当我们相信神一定会赐下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就是信靠他，继续以他为主，为他而活。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吗？让我们祷告。我们天上的父，亲爱主耶稣，我们在这时候要再次的献上啊，你在我们身上每个人的身上的所赐的恩典。主，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你把你最好的赐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你每天的带领照顾引领着我们，也让一些苦难试炼临到我们当中。主啊，你这样做并不表示你不爱我们，乃是你要让我们更为经过这些苦难而变得更加成熟，我们更能学习忍耐，更能学习等待你的美好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显现。你有你美好的时间，你有你美好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绝对不放弃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若是我们有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的，主就赐我们更多的力量，让我们真是能够真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于你，仰望你的拯救，也相信你必拯救。主，就求你赐我们信心及力量。我们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唱首回应诗歌在这个不是我们教会诗本，是在青年圣诗的第67首。神的路，神的路最美，山虽我不明了，为何忧愁失恋常把我环绕，如用各样方法连我想紧紧，故我顺服心靠，我慈悲父神。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第二节，神的路我最爱，为他能引导，我全心投靠他，甜蜜且安好，灾害不能临到，平安无烦恼，我要永远靠主，他是神之宝。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 老。好，请坐。啊，今天是六月，在这个所主餐之前呢，我们念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29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